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其实呢，可能大家这时候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哎，雨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们干一个事情，比如说买车，共享经济能把它的这个价格呀打得这么低，每个人只需要这么低的价格就能够享受这么多的活动。我觉得核心是两点。第一点，大家你不要以为共享经济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互联网思维啊，互联网价值观是个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并不是的。互联网经济、互联网价值观本身就是咱们这个时代最贵重的一种奢侈品，所以你还不用它简直是暴殄天物。因为大家想想，就哪怕一个简单的，我刚刚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廖贤给我点了个150块钱的外卖。大家要想想，这个外卖要实现，首先你需要国家修路吧，送外卖从一个地方开到这个地方，难道不要路吗？路要修路吧，需要商圈，需要商业地产，需要规划，需要厨师去做菜，需要人去采购，同时我们还需要像百度外卖、饿了吗、美团外卖这种巨型的巨头，这些巨头大家放心啊，现在这些巨头绝对都是每个内裤都赔出来的。那这些巨头本身一个巨头也得砸10亿美金以上的量级的钱去反复投资、反复强化。像饿了么的那个老板也是我的同学，就是在福布斯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订单调配系统，而这套调配系统的投入都是成上亿美元的投资才能建立起来的。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你买到外卖这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细节，相当于是有天量的政府投资、私人资本的投资才能够让它变成现实，大家懂这一点吧？所以实际上你在吃外卖的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互联网红利的套利行为。如果没有互联网的红利，你根本不可能享受到150块钱可以手机随便点几下就有人给你端上餐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就最近其实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滴滴打车、打车难的这个事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当时我还看朋友圈有个人转一篇叫治滴滴的文章，治滴滴那篇文章我就随便给大家总结一下。那篇文章就讲说，哎呀，以前啊，就说我们冒着寒风去打车的时代是多么美好啊，就现在有了滴滴反而打不到车了，我就只能冒着寒风去招车。其实我觉得这逻辑根本就不通。他的意思是，难道说以前我冒着寒风去招车是好事儿，现在打不到了反正我也冒着寒风去招车，我觉得以前冒着寒风去招车更好。反正就喷滴滴的啊，就说滴滴不对，这不好那不好，滴滴利欲熏心，滴滴居然收钱，打车居然收钱啊，特别贵。我专门就这个事情写了一个很简短的评论，我说转制滴滴的人需要明白的简单事实：一，没有滴滴之前的出行状况更糟糕，出租车拒载、调价、脏乱差更严重；二，打不到车的本质问题是网约车条例限制供给，供给不足，价格啊自然高涨，供给不足，价格自然高涨；三，滴滴只解决供需匹配问题，不增加供给，成为自己不可能买车拉活满足乘客需求，他好像也没有北京户口。网约车条例出台时没有人帮滴滴，现在该所有人一起买单了。滴滴就我们今天录的时候他就回应了，滴滴的回应是找了几个产品经理把头砍了。滴滴就是，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滴滴的原话是什么。滴滴说，哎，哦，对对对，最近我确实发现了，哎呀，我们滴滴有几个员工太糟糕了，他们居然搞了一个叫所谓推荐加调度费的功能，就是在乘客打不到车的时候啊，明明我们通过培养乘客的爱心或者让乘客淡定一点他就可以打到车的，居然有几个黑心的产品经理推荐乘客加价才让他打到车。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对的，怎么能让乘客加价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把这个推荐加价这个功能给砍掉，解决问题了。 但是呢，我们不排除有的乘客脑子抽了，是吧？一定想加价去诱惑那些司机，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功能还是要保留的，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主动加价功能。但是对那几个不法产品经理居然敢搞一个推荐加价的这个功能，我们把它给砍掉了。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荒谬？其实不光无论你是推荐加价还是主动加价，任何一个人加价肯定是因为打不到车嘛，对吧？打不到车的核心原因还是供求关系原因，跟这几个产品经理是不是设计了这个功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把这几个产品经理拉出去砍了头，大家还是一样打不到车的。打车难，在我看来，尤其是最近闹得最凶的北上广深航的打车难，核心是不让外地人当司机导致的，尤其北京上海最严重。如果快递行业不让外地人送快递，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北上广深航的人，你们就再也不要想买买买了。快递费一个200块钱起跳，我告诉你，绝对比你买东西贵。如果阿姨也不让外地阿姨在北京打工，每个阿姨都必须要北京户口，那我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用到家了，所有打扫卫生自己想办法，因为到家服务我估计至少2000元起，比你的工资都要贵得多。如果外卖也不让外地人送，我告诉你，你也绝对没有办法吃外卖了，那就外卖员全部要北京户口，你绝对没法吃外卖。刚才我告诉你，刚才一个咱们点的这个，我已经点的挺贵，100多块钱，我跟廖贤两个人吃的，我告诉你，外卖送费用就要200，绝对的，贵的你肯定用不起。本来这种被人伺候的行业，以前旧社会就是用不起的吧，没有人用得起吧，我们旧社会都是历史名流啊，都是我读历史课本里面都是名流才用得起的，原来就贵的用不起。现在滴滴和我刚才讲的饿了么这些公司，首先他自己本身有巨额的投资和补贴，同时还有极其强大的外来劳动力的红利，你才能享受这样的生活，你才能享受这样的生活，你要注意。好，如果给全停了，网约车条例啊，现在网约车条例就规定了，至少是坐车司机京沪京台，太牛逼了，真是太牛逼了。还不光得京沪，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个京沪还不行，你那么好摇车的吗？大家想想，我雨辰咱录这节目，我打的旗号都叫亿万富豪了，我都没法去拉活，我都没法拉活，成为都拉不了活，就滴滴打车的 CEO 啊，那起叫亿万富豪，10亿美金起的富豪都没法拉活。一，因为我们没有京沪；二，我们买车也要摇号，京沪京台没一个能符合要求。所以网约车条例现在一出台，京沪京台才能拉活，那基本上打车，我觉得现在其实我觉得应该价格至少得翻10倍吧，我觉得现在才是个开始呢。现在政府出台这个条例，一，大量外地人找不着工作了，原来本来这些就业全都消化了嘛，外地人找不着工作了；第二，北上广深人打不着车了，这个昏招我太服了，我觉得政府要有多聪明才能想出这样的方法呢？用现在流行用语讲，叫我老纪力都不服，我就服你。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啊，任何一个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它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有巨额的政府私人资本的投资，再加上空前的劳动力红利，才能让你催生出这样幸福的生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课都已经讲了有3个月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些生活你都 take for granted， 就是与生俱来就有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以前啊，我在美国啊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经常美国那些同学也都给我，就是雨辰跟我这样跟我讲说，哇塞，生活在美国真是天堂。为啥天堂呢？就生活在欧美啊都是天堂，政府你不工作每个月就给你发几千块钱，然后你要去买衣服啊，发现哇，一件衣服怎么才6块钱啊，你要去买牛奶，牛奶才5分钱啊，也5分钱可能稍微有点夸张啊，就5毛钱，而且5毛钱就够喝，就我在美国真是这样，0.99那个牛奶就够喝一周的，就1块钱那个奶啊够你喝一周的。然后你去各地方看都是非常便宜，就是在美国啊真是饿不死 啊，太便宜了。进超市你就真是我们小时候讲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所有东西都特别便宜。很多美国人没有搞懂为什么这么便宜，为啥这么便宜呢？中国人做的呀，这是有大量的外汇的汇差，以及中国、越南、泰国大量的这些便宜的劳动力进行了空前的补贴，而且这些国家跟美国的汇率挂钩是挂得非常畸形的，才能让美国人享受到买一件衣服几美金，喝一个牛奶几毛钱，才能让美国人享受到这样共产主义的生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互联网能够有的这样的套利的生活是很容易的，这都是时代机会、时代红利、制度红利、制度套利、技术套利才能给你构成这样的生活啊。有一个笑话了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啊，虽然是个笑话，但是我觉得讲的真的是把我们这个事情讲得非常对。这个笑话叫不要拿区区百万的车在我面前炫耀，老子每天上班都是坐几千万的地铁上下班，我炫富了吗？我走在国家投资几十亿的省道上，我骄傲了吗？马云够有钱吧？他照样没见过我的面。王思聪够富吧？不也一样不认识我？还有，我和中国建设、工商、农业等大型国有银行长期有业务来往，跟几千亿的中国移动、联通、电信都有通信来往。我说过吗？没有办法，我想低调，但现实不允许。这个笑话其实给我们讲明白了一个道理，确实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的幸福度，核心你自己，其实创业赚多少钱干什么，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核心还是要通过大规模的陌生人的协作来实现的。我个人认为啊，陌生人的协作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套利行为。互联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道德都只有在极度发达的国家城市地区才可以被容忍，才能生根发芽，而这些事情本身都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像国家，我们也知道房地产商需要开发一个地，那国家要有非常多的配套过去才能开发，以及是对企业的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才能让这一切变成可能。我们也知道整个2014-15-16三年成就了所谓的 O2O 行业啊，现在留下了我们的外卖啊、打车这些行业都是 O2O 的一个结果。而这些都是大家也知道，在这些领域死了多少企业才带来了我们这样的红利。